今日基教主日咧，咁所以当我哋讲到基教嘅时候咧，就唔能够离开圣经嘅。咁因为咧，圣经咧系基督教教育嘅一个主要嘅媒介嚟，所以我哋必须咧嚟到去扎根于圣言啊。我谂好耐喺度冇讲到，所以连 PowerPoint 都唔识用。不如冇 power 冇 point 啊！今朝 OK 出嚟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需要扎根于圣言啦吓。咁然之后咧，根对于植物嗰个成长咧，嗰个重要性咧系不容置疑嘅。啊，强健嘅根部唔单止稳固嗰棵嘅植物啦，能够喺狂风暴雨当中，即系佢唔会被吹倒啦。而更加重要咧，就系强健嘅根部咧，能够使嗰棵植物能够茁壮嘅成长啊。咁同样咧，即系今日我哋信徒信仰嗰个根咧，对于信徒嘅灵命成长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我哋宣道会神所重用嘅一个仆人陶树牧师，佢曾经讲，佢话至于信仰咧，佢话古代嘅圣徒同现代嘅信徒咧，有一个好明显嘅差异。佢话古代嘅圣徒咧，所着重嘅系根本，但现代嘅信徒咧，所注重嘅咧就系果实。陶树牧师咧，其实系指出就系现今有好多嘅信徒咧，就好似系离开咗枝、离开咗根啊嘅枝子一样。表面上咧系好似系欣欣向荣，关心好多外在嘅一啲嘅表现，即时嘅结果等等呢啲嘅情况，但系却冇理会到属灵生命嗰个嘅根。咁所以陶树牧师咧，佢就呼吁咧，即系我哋信徒咧，需要翻翻去属灵嗰个嘅根本嘅当中。佢因为咧冇根嘅果效咧，只不过系短暂一时嘅啫。而陶树牧师佢指出就系历代圣徒，譬如佢讲到奥古斯丁啦，讲到马丁路德啦，约翰卫斯理啦，或者我哋宣道会嘅创办人宣道牧师啦等等，佢哋嘅生命咧，佢哋属灵生命系结满咗果子嘅，而呢啲丰满嘅果实咧，都系由佢哋生命嘅根所延伸出嚟。所以咧，陶树牧师咧，佢就鼓励我哋追求属灵生命嘅根，胜过单单追求咧嗰啲外表短暂嘅嗰啲嘅果实。咁而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圣经有好多经文系教导有关于根、根基、扎根等等呢啲嘅真理。时间关系咧，我就冇列出嗰啲经文。但系你留心睇圣经嘅时候咧，有好多咁嘅经文。但盼望我哋都能够喺今日基教主日里边咧，我哋同心嚟到追求往下扎根，向上嚟到结果。所以今早咧，我同弟兄姊妹同以斯拉记当中咧嚟到去思想扎根圣言呢一个信息。嗱，以斯拉记咧成卷书即系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咧，第一章到第六章就讲到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第一次回归嘅时候，佢哋开始嚟到重建圣殿。第二部分咧就系喺以斯拉记第七章到第十章啊。嗱，呢个就系讲到民事以斯拉带领犹太人第二次回归之后，以斯拉除了重建圣殿之外咧，佢更加重申神嘅律法嚟到去重建佢哋嗰个嘅属灵嘅根基。所以开心咧，知道非洲人教会正在计划喺度嚟到去扩建系最后一期嘅建堂嘅工程。我想呢个唔单止系即系教会嘅建筑物嘅一个扩建，但系同时间更加重要就系喺神嘅圣言里边嚟到更加嘅扎根即系我哋能够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即是来到面对教会前面的发展。而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他是一个祭司，而他精通神所赐给他的摩西的律法，并且他以教导神的律法作为他侍奉的焦点。所以他最大的贡献和最深远的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回归的以色列人来到认识神的律法， 扎根在圣言当中，以至于当时那个以色列的群体呢能够在历史里面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命的更新。所以今早呢在基教主日里面呢，我和弟兄姊妹要集中思想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这段经文的信息。我们一同来看看以斯拉他怎样来到建立这班以色列人，使到他们属灵生命能够更新，而在这个的以斯拉的侍奉里面，其实也都成为我们今天基督教事工所效法的一个模式来。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所以恩主，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等在你面前，我们求圣灵来到去开我们的心，也都将你的话语用微小的声音你要存放在我们心灵的深处。特别是当教会要来到思想教会的扩建的工程的时候，也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我们属灵的根基上面，在神的圣言里面来到再一次扎根，以致我们能够有美好的属灵的根基来到去面对教会前面的发展。不单止上帝你给教会有更大的空间，也都让我们有更美好的灵性来到去发展上帝你所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我们恭敬将时间来交上，求主你只要灵与我们同在，也都求主恩高你不配仆人的口，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圣灵的恩典教导，一起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到去得着造就和鼓励。愿意将有段时间交上，将荣耀归给你，奉基督耶稣得圣名求，阿们。第一方面，以斯拉他从三方面来到去帮助以色列人扎根圣言，使到他们灵命更新。第一方面，以斯拉首先他定志的来到研究圣经的知识。圣经这里讲到，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在这节经文里面，俾我哋睇到以斯拉佢一生侍奉有一个好明显嘅焦点。嗱，以斯拉佢一生佢专注做好一件事。嗱，喺呢个圣经里边咧，仲用咗定志啊，即系呢个字嚟到去表达以斯拉呢个专一嘅心志。嗱 ，Eugene Peterson 吓，佢喺 The Message 呢本英文圣经里边翻译咧，就佢话 committed himself 啊，即系委身啊，将佢自己嚟到委身。在一个目标上面，有其他英文圣经译本就译定志这个字译做 set his heart， 意思就是将他的心是放在那件事情上面，或者放在那个目标上面。而定志原文的意思就是使心坚定不移的，所以这个定志这个词汇其实就反映出以斯拉他侍奉是全心全意定睛在一个目标上面。咁到底以斯拉嘅目标系啲乜嘢呢？圣经再即系进一步话俾我哋听，以斯拉所专注嘅就系要嚟到考究，英文咧就亦做 to study 吓，考究耶和华嘅律法。考究意思即系唔系随随便便一般性嘅学习，或者水过鸭背式嘅一种嘅学习。考究乃系咧讲到一个好深入嘅嚟到研究、发掘或者寻找咁嘅意思。而考究原文的意思就是寻找，这个是考究原来的意思。所以以斯拉很深明白，就是他要寻找要得着神的话语的时候，是需要什么？付上时间，需要付上精神，还有需要付上代价。很努力的来到追求，在考究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重复的来到诵读研究，不断的来到默想神的说话，以至能够滚瓜烂熟的融会贯通的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认识。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六节，圣经怎样来形容以斯拉呢？圣经讲到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而敏捷呢，原来那个文字呢是讲到熟练的意思， 是指到一个军人，即是当他受过训练之后，即是他非常熟悉他那个武器，以至他能够运用他的武器的时候，可以运用得自如，挥发得自如。以斯拉他能够熟练精通神的话语，这个是表明了他在神的话语上是受过训练的， 吓，佢好努力嘅嚟到考究神嘅话语，佢明白点样嚟到运用，同埋咧知道点样嚟到将神嘅真理嚟到教导以色列人。正如一个军人，佢运用自如，同埋好纯熟佢嗰个武器一样。所以咧，以斯拉佢好深认定就系、是，如果要帮助以色列人好好嘅嚟到重建佢哋嘅信仰，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能够喺属灵生命上边能有一个复兴同埋更新嘅时候，就必定要扎根喺圣言嘅当中。所以因此，以斯拉佢心里边有个坚定不移嘅使命，就是、要将神嘅话语教导以色列人。于是佢自己就立定心志，来到考究神的话，一生就来到做好这件事，以神的话来到建立以色列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你人生里面要做好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会是什么事呢？人的一生匆匆很快过去，即是你会投资你的时间和精神在什么事情上面？即是你的投资 是短暂的，定是你愿意投资在永恒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又或者你会不会曾经都好像即是想过好像以斯拉一样，投资你的时间精神来到考究神的话语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即是给大家来思想一下。其实人生匆匆转眼间几十年就过去了。其实呢，即是我离开牧职呢，九个月时间到啦，眨下眼九个月就过咗。即是我是2015年年尾，我就离开我牧职。咁所以其实呢，即是时间会过得好快。但是呢，即是你同我有一个事实都唔能够改变嘅。呢、这个系咩事实呢？就是明天会更老。即是没人能够改变这个事实的。九个月过了，那我又老了九个月了。虽然有人见到我说 我好像后生了，但是岁月是催人老的，这是一个事实来的。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电邮，那个电邮的名称就叫明天会更老。那个电邮里面的主题就是讲到就是中年人那个的困境，就是那个心境或者那个困境那个困惑。当我一路读的时候，一路都回心微笑。咁里边讲啲咩嘢咧？佢话岁月要走过咧，佢先知道佢嘅灵力。佢到咗某个年纪咧，佢话唔能够唔承认咧地心吸力嗰个厉害。佢话器官咧个个都喺度，佢只不过咧个个都下垂。佢话所谓咧万般皆下垂，唯有咧血压高。咁啊睇起上嚟咧，我都即系会心微笑。咁然之后佢跟住讲，佢话中年后嘅身体咧起咗好大嘅变化，咁啊由苹果型，苹果系点噶？苹果型，咁啊变咗做李子型，咁啊坐喺度嘅时候咧就瞌眼瞓，咁瞓喺度嘅时候咧就瞓唔着，咁啊想记嘅记唔到，但系想忘记咧就忘不掉。佢话更糟糕嘅就系咧，想喊嘅时候冇眼泪啊，但系咧笑嘅时候咧，就一路喺度流眼泪。个中年之后咧，皮肤唔再长偏薄暗疮，个开始咧，慢慢咧，满面都系咩 wrinkle， 都系皱纹。个幸好，即系呢个时候咧，即系人开始有老花，有白内障，吓咁啊，即系睇嘅时候都睇得唔系好清楚啦。呢啲皱纹，咁所以佢话咧，即系要人老心不老，吓皱纹咧系。是生在念上面，不是生在心上面。他在这个年纪呢，他的记忆力慢慢衰退。即是由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入到个房间的时候，想起想去都不记得了想入来做些什么。他很多时候呢，刚刚想讲他的说话，突然间想讲的时候又不再记得。有没有试过这样？好多人岌头啊，中年危机啦。佢人生咧有三力同埋四化，三力系咩咧？佢少年咧争取嘅系要有好嘅学历，佢中年成功与否咧要睇咩啊？睇经历噶。佢年纪越嚟越大睇咩啊？ 睇病历。四化是什么呢？他说知识，人到中年开始退化，然后呢器官呢就老化，思想呢就僵化，最后第四化是什么呢？就是等待火化。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中年人的一个的心境或者一个困惑。但是明天会更老 是每个人都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即是今天神仲给我们有健康、有精神、有力量。所以趁我们还有健康的时候，我们都懂得去珍惜。即是投资你的时间和精神，好像以斯拉一样，来到去定制考究神的话语。即是以神的话语来到去塑造我们美好的灵性，同时间用神的话语来到去建立别人的生命。所以我感谢神，即当我离开牧职之后，在那一年神都给我有机会在列治文新成立的加拿大华人神学院温哥华校区里面教书。神学院现在有二十几位的学生，有些学生年纪都不轻的，其中有一位学生他在温哥华已经工作了33年，在去年呢2015年1月退休，他就报读神学院，报读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去年9月就入神学院读书。另外也有两位的神学生在香港做工做了30年，就退休回来温哥华，就申请入加拿大华人神学院来到读书。这些同学呢都是珍惜上帝给他们还有健康、还有精神、还有力量的时候，他们愿意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去装备他们自己，他们愿意即上帝来去使用他们余生即来到去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去建立教会，来去建立更多人的生命。那这个以斯拉他人生里面定志所做好的那一件事，就是研究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去建立以斯灵的生命。所以求神都帮助我们，让我们仍有健康、有时间、有精神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到落功夫，让神的话语来到改变我们的生命，塑造美好的灵性，也都让神的话语来到去建立教会，使到教会的增长是更加的深，是更加有根有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以斯拉他帮助以斯拉人，他灵命更新，他是定志来到建立属灵的品格的。为什么以斯拉他一生定志考究耶和华律法呢？能够推动以斯拉来到实践这个使命，背后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建立人的生命。以斯拉很深信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复兴以斯人的灵命，所以以斯拉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所以以斯拉他不单只是传递和教导知识，而更加重要就是要来到去建立生命。而要建立生命的时候，以斯拉他很深明白不是用人的方法，不是用人的说话或者任何的理论，而是用圣经的真理，神的话语。所以他坚定不移的来到相信，就是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去建立人的生命，才能够建立美好的属灵的品格。所以以斯拉他除了立志考究耶和华的律法，他不单只 是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和本圣经在这里译得更加准确，就是他用遵行这个字来到表达出以斯拉他对神话语那种的研究。 The message 英文圣经就用译做 to living， 另外有英文译本将遵行就译做 to practice。 所以以斯拉他不是为了考究来到考究，也不是为了学术的成就来到考究神的话语，而是要为着寻得可遵行的生命之道来到研究神的话语。所以以斯拉他是为了要建立生命，建立属灵的品格，来到专一的 你都研究神的话语。这个是以斯拉一生定志考究神的话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他乃是强调研究和教导神的话语，以至神的话语能够建立人的生命，神的话语可以来到塑造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品格。所以以斯拉研究圣经的态度和目的都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有这个属灵追求的心智，其实今天有很多很多的途径可以帮助我们来到认识圣经，即无论是团契的查经，或者主日学，或者生命之道，或者甚至乎 BSF， 或者一些圣经的讲座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聚会，可以来到帮助我们更加来到认识圣经神的话语。但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来到追求认识圣经的时候，个态度和目的是不是正确的？到底我们参加这些聚会是要表现出我们比其他人更加熟灵，还是说呢，即我们看到自己灵里的贫乏，需要更加认识神的话语呢？或者到底我们参加这些聚会是要来到增加我们头脑上的圣经知识，还是说呢，期望神的话语能够塑造我们熟灵生命，帮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熟灵品格，成为一个谦卑合神心意的人呢？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追求圣经、认识圣经的时候，与此同时盼望我们属灵生命亦都不断被神的话语来到更新和改变，盼望神的话语都能够帮助我们来到建立美好的属灵品格。所以盼望任何的查经都是生命之道的查经，让神的话语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和更新之道，让神的话语实实在在能够塑造我们美好的属灵的品格，成为一个谦卑合神心意的一个这样的人。即是神是看重我们美好的属灵品格胜过我们那个侍奉的工作。滕近辉牧师他曾经在一本书叫做《活出和谐与美好》这本书里面，他强调到就是工人比工作是更加重要，工人比工作是更加重要。唐牧师他强调就是，他说作为侍奉神的工人，必须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杂质将它除去，成为一个圣洁器皿，才能够合乎主用，否则的话就会被弃置在一旁，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这个正如真的昔日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第六章29-30的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圣经里怎么说呢？他说风霜吹火原被烧毁，他说他们练而又练，他说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银呢，原来是很贵重的，但可惜当银混杂了杂质不肯被炼净的时候，就会被弃掉。所以神是看重一个工人的生命的素质胜过工人的数量。神在历史里面亦都是不断地来到寻找和兴起一些合用的工人，来到完成神所交托给他们的使命。在牧会多年里面，我常常记得圣经讲的一句说话，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这圣经怎么讲呢？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是以斯拉他一生定志考究神的话语，主要目的就是要来到教导神的话语，以着神的话语可以建立人的生命，以着神的话语可以塑造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品格。第三方面，以斯拉帮助以色列人灵命更新，他定志教导侍奉的技巧。当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这段经文的时候， 其实这段经文包含了两个句子。原文圣经将考究和遵行这两个字就放在同一个句子里面。而教训呢知这个字呢就放在另外一个句子里面。这两个句子呢那个先后次序呢是非常重要。即我们不可以将这两个句子的先后次序将它来颠倒。即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宝贵的信息。以斯拉他一生这个聚焦的侍奉是强调认识神的话语。所以他这里讲到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藉着神的话语来建立属灵的品格。然后用美好的灵性来服侍神。所以侍奉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一个自然的表现。这个信息就在第二句的句子里面来到表达了出来。他说以斯拉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在旧约律法里面可以分为三部分，就是诫命、律例和典章。诫命就是讲到十诫，律例就是讲到关乎宗教方面的一些祭礼、节期，或者是一些献祭的一些规矩，或者是敬拜的各种的仪式等等，这个是律例。咁典章其实就包括咗以色列人社会生活嘅一啲道德嘅规条。嗱，以斯拉咧佢就立志嚟到将律例典章嚟到教训以色列人，以至咧佢哋能够认识各种嘅节期，佢哋能够认识咧即系献祭嘅一啲嘅规矩，或者咧佢哋能够认识咧敬拜嘅时候各种嘅仪式等等。因着这些认识，他们知道怎样来更加有效的来到去服侍上帝，叫神的心来到起源。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都理当好好的来装备我们自己，即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学习不同的侍奉的技巧，以至我们知道怎样来到更加有效的来到去服侍上帝。我们将最好的来到献上给神，即是叫神的心能够起源。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圣乐上侍奉的时候，我们应该学好声乐的一些技巧，将你最好的身心灵的重赞来献上给神。即如果你今天在团契侍奉的，应该学好一些属灵领导的一些技巧，即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团契的发展。即如果神今天给你在主学岗位上来侍奉的，即我们都应该尽心的来研读神的话语，学一些备课和教学的一些技巧，按着正义来去教导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我们就应当来学一些个人的报道的技巧，带领小组，无论小组查经好小组都好，即我们都应该熟习知道怎样来到带领小组的一些技巧等等等等。所以无论今天即神放你在哪个岗位上面，即你都应当来到学好在那个岗位上的那些的侍奉的技巧，以致我们能够将最好的来到献上给神，因为神是配得最好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想到即在职场上面，我们很多时候即我们都渴望追求卓越，我们都会不断进修，即我们都会来到增值自己。就比方如果有人做会计的，可能他会埋头苦干，即是预备用很多精神时间来预备考 CA 考 CGA 这些专业的资格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即是盼望神不单止是赐福我们在职场上面，即是能够有这个卓越的表现，成为一个卓越的专业的人士。但同时间呢，神亦都赐福我们能够在侍奉上面能够有卓越的表现，能够成为一个卓越的祭司。真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已经讲到信徒皆祭司这个观念。即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是一个祭司。盼望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一个卓越的祭司。所以我们不单止是提升我们专业上的资格，但同时间我们都能够增进我们侍奉上的技巧，将最好的来到奉献给上帝。 到底怎样才可以将最好的来到献上给神呢？我相信以斯拉一生他聚焦的侍奉可以给我们好好提醒。以斯拉他定志研究圣经的知识，神的话语。以斯拉他定志来到建立美好的属灵品格。以斯拉他定志来到教导一些侍奉的技巧。所以简单来讲，以斯拉他是不停止学习圣经，他追求灵命进心，同埋增进有效的侍奉技巧。所以以斯拉的侍奉最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是被神了大大使用，结出美好的果子。在尼希米记第八章那里记载，时间关系我不跟大家 回去来看。但是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以斯拉他能够带领回归的以色列人，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以至于这班的回归的以色列人被神的话语大大的感动，属灵生命带来一个大大的复兴。这个是以斯拉用神的话语的侍奉带来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果效。神未呼召我做传人之前，大家都知道我是教书，我是一个老师。所以作为老师，我相信以斯拉这个美好的侍奉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现今基督教教育事工的一个效法的模式。我就尝试将基督教教育的目标和现代教育的目标来去做一个比较。发到现代教育的目标和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非常之近似的。究竟现代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我相信教书的人应该知道。在1948年的时候，有一班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就在美国 Boston 来到去参加一个会议。而在这个会议里面，其中一个很主要目的就是要来到去厘定教育目标的类别。而经过一段很长时间和很慎重的讨论，他们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就将教育目标就分成三个主要的范畴。第一个范畴就是认识的范畴，他们称为一个 cognitive domain。 这个认识的范畴就帮助学生来追求知识和发展他们的思考能力。而第二个范畴就是感情的范畴 affective domain， 就是来帮助学生来建立良好的品格，建立他们健康的自我形象，建立一个良好的价值观等等。第三个范畴就是一个技能的范畴，就是一个 psychomotor 一个 domain， 就是着重训练学生的技术和才能。所以教育最终的目标就是帮助学生追求知识，建立品格和训练他们的谋生技能。从以斯拉的侍奉里面延伸基督教教育三个很明显的目标，就是认识圣经，来到建立生命，同埋操练侍奉的技巧。嗱，呢教育的目标和机构的目标，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图表的时候，是非常之相似的。但是两者的内容呢却是完全不同的。跟着我们看另一个表。教育那个学习是教导一些熟悉的知识，无论你是哪一门的知识都好，但是基教的学习是教导圣经的知识或者神学的知识。特别在第二点那里，即我以前是从事特殊教育的，即我亲身体会到教育那种限制，特别是在改变学生的行为上面。即我承认教育能够教导和灌输道德观念，教导知识等等，但是呢教育却是不能够将学生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亦都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亦都不能够赋予学生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相信唯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将人的生命完全的彻底的来到改变过来。所以教育的学习和基教的学习在内容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是传递熟悉知识，基教是教导熟灵的知识，教育是训练谋生的技能，基教是训练侍奉的技巧。所以今天教会存在其中很主要的使命，就是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啊，这里是马太福音28章19-20节，耶稣都给我们大使命。而教会亦都教教育的事工呢，就是建基在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的上面，使万民作主的门徒。一个门徒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一个门徒乃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忠心跟随基督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需要来到牧养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来到造就门徒，我们需要来到训练领袖。所以呢，跟着另一个图表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他信耶稣之后，在他成长过程里面，他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教会亦都有他当尽的责任。教会要推动基督教教育的事工，来到帮助信徒在圣经的知识、在属灵的生命和在侍奉的技巧上面不断地来长进。即今天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认识神的话语，这个是认识知识的层面。所以教会就有一个责任来到教导圣经的真理，可以透过有系统的释经讲道，可以透过主学的课程，可以透过系统小组的查经，或者可以透过一些圣经或者神学的课程等等等等，很多不同的途径来到帮助弟兄姊妹在圣经的知识、在神学的知识上面能够扎根。那这个第一方面，每个基督徒都有个需要，而教会也都有个责任。而第二方面呢，就是建立属灵生命。所以教会亦都有那个的责任来到培育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生命成长，以至成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今天教会的基督教教育亦都需要在这一方面来到有不同的课程，来到帮助培育鼓励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譬如可以有些初信的栽培的课程，或者呢有些门徒训练的一些课程，生命影响生命，或者呢有些属灵导引，即是一些这样的操练，或者可以有一些安静默想，或者与神约会，有些操练祷告等等，这些这样的属灵的操练，来到帮助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上面不断的成长，以至成熟，能够有根有基，活出基督的样式。而第三方面，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需要，就是在增进我们侍奉的技巧。所以教会亦都有这样的责任，来到去安排一些训练，帮助弟兄姊妹在侍奉技巧上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以致他们的侍奉能够更加的有果效，来到讨神的喜悦。教会可以安排一些譬如属灵领袖的训练，或者个人报道的训练，或者领师的训练，带领小组的训练，或者探访关顾的训练等等等等。刚才所列的这些，我想在基督教教育 的范畴里面都应该会包括到。所以即今天我们看到以斯拉的侍奉，他聚焦的侍奉带来对神的话语认识，带来属灵生命的更新，带来侍奉的技巧那种的增长，以至他的侍奉能够带来以色列人属灵生命的改变，带来一个在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首先要有认识，认识神的话语，认识圣经，认识神自己，然后我们靠神的话语来到改变我们，建立我们一个美好的属灵生命。然后当我们生命被神建立之后，我们可以产生满有属灵果效的一个侍奉。就好像一棵树，当它慢慢慢慢成长的时候，当它成熟之后，它开花结果，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流露。所以盼望神激励我们，在圣经知识、属灵品格和侍奉技巧上面，我们都努力的追求，以致教会能够增长得更加深，有根有基，能够结满了荣神益人的果子。愿神继续祝福 非常人教会前面的发展，也都祝福非常人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七恩主，我们多谢你，我多谢你今天早上再一次藉着伊斯拉的侍奉，你对再一次提醒我们，在神你知的话语上面，我们需要不断努力的来到研究追求，以照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都塑造我们美好的属灵的品格，也都让我们能够在侍奉上面有更美好的技巧来到服侍你，以照我们侍奉能够更加讨你的喜悦。求主你将你的话存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我们竭力追求，以照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生能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祈祷感恩，奉基督耶稣得胜名求，阿们。